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感谢主。好，这个周末呢，我在想啊，因为这个周末我们经历了赖姆斯的特会啊，非常非常好啊，感谢主啊。但是呢，这个但愿我们能承载神仆人在我们当中所赐予给我们的啊，感谢主。好，我在周末的等候的时候呢，因为我还是尽量找时间来等候啊，因为周末有一些。因为你的特会啊，这个特会也对我有很多的帮助。那么呢，我就在本来我想用一点时间，用一点其他的时间，因为他来有一些身体的医治，我想为我的身体来等候啊。我不是来为着这个平台，因为我尽量的就是这个平台我尽量把它放到很厚的后面啊，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啊，那么呢，我在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这个 YY 平台的带领啊，想到上周就是住在神里面或者住在基督里啊，这些分享或者是三把钥匙啊，神就突然的马上就给我一个经文啊，这个经文也就是约翰福音的15章啊，就是住在其枝子住在。就是连在葡萄树上啊，就是这个经文马上出来，然后就有一些开启。这个开启呢，还不是我刚刚的等候啊，刚刚来等候啊，那个可能还要放在后面去讲啊。那么呢，我刚刚的等候呢，就是说我一上到这个平台啊，因为我一直在琢磨着，就是怎么样来怎么来今天啊，就是神到底想要分享什么我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也刚才在等候的时候，就神就不断的要把这个题目拿出来啊，就是不断的在我里面被开启。这个开启的话呢，就是对我个人来讲呢，就是说因为我在看到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出来啊，他们最长的时间花的时间就是40年对付这一粒麦子啊，这一粒麦子如果死了啊他就怎么样啊，不能结出果实来的啊，就是这个麦子就是个老我啊，这个麦子就是像世界死啊，像肉体死，像老我死啊。那么呢，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就一直在跟我的就是一直在对付就是一直在对付这个对付这一粒麦子啊，因为你不对付他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对付就是世界就是肉体和这个己，就一直在就在旷野里面在对付就是。所以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就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戒除许多的这个爱惜自己生命，你要很爱惜你这个老我和血气的话呢，你就会丧掉这个生命在世上。所以但是你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这个老我的血气的这个生命的话呢你就会保守你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若有人要服侍我所以你就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我就看到这个对付就是这个在其实以色列40年快从来没有说分享什么住在基督里住在什么葡萄树都没有这些都没有然后呢就是对付对付了40年，我看有人对付50年就像我一样的，可能都很难把它对付下去就是一直在对付这个世界这个什么的那我更多的想到就是说，我就讲到这个一粒麦子对我们来讲，这个对付都不是很容易的所以神也是在 旷野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要世世代代跟这个亚玛力人来征战，就是跟这个肉体啊来征战啊。所以我在想我自己，就是可能我相信我自己有很多需要来对付的啊。我相信我可能像那个旷野的四十年啊，就是这个亚玛力人这个肉体啊血气的啊。但是我更想知道的就是住在基督里，我讲的这一切。讲到就是说我自己也在等候，就是说我觉得住在基督里啊，这一切可不可以去对付，是可以的。因为以利麦子你一定要用十字架来对付他，你天天都需要对付的，你天天都需要背十字架的，就是这啊，就是这个以利麦子需要，而且需要以赛亚书53章成我们生命中的榜样。你所有的等候都是从这里起步的啊，就是以赛亚53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不断的来对付自己，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因为肉体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呢你是需要来操练的啊。那么呢就是说我上周我就看到啊，特别是牧者的带领啊，特别是啊荣荣姐姐的带领啊，就住在基督里面啊，住在基督里面，我就感受现在的人住在基督里面啊，确实是需要神不断的在这方面被开启啊。他就说到犹太人要神迹，他们要什么样的神呢？是要神的神迹，或者是心里也需要神的智慧啊。但是说我们传的却是十字架的基督，什么意思啊？有些人他住在基督里面，他等候神，就拿不说住在基督，就等候神，他等候神，他享受神，这个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对的，因为神他需要你享受他啊，享受他的爱，无条件的爱，不就是说永恒的爱，被慈爱，以他以慈爱来吸引我们，这个都是对的。但是这个等候神的终极目标不是这个目标，我觉得不是这个东西啊。而且有人就是说等候神就是恩赐，等这也是旁通啊。所有等候神很多，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住在基督里面啊，住在基督里面。那住在基督里面是什么呢？住在基督里面啊，那很多人就是住在恩赐里面啊，看异象是不是？我记得很多人拿着这个，就像哥林多，哇，各百般的恩赐。百般的恩赐啊，我就觉得哇，你要住在什么？住在啊，就是说有人也拿出这个经文来，就是怎么用火焚烧啊，怎么唯有爱是永不止息，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用这些，但是这个都不是等候神的终极目标。住在爱里，爱是永不止息，因为神就是爱，这个是对的啊。但是住在基督里面是什么？真正神的目标是什么？住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平台这个年度主题说的，活出神的形象来。我就像吴国明牧师说的，活出与神的儿子一模一样的生活来。住在基督里就是要来，就是要结出生命的果实来。为什么要七灵呢？七灵就是帮助我们活出与神儿子一模一样的人类，这是我们等候神住在基督里的一个终极目标啊，终极目标，而不是说等候神等出其他的来。好多人等候神，我就发现等出什么来呢？啊，他对一粒麦子不感兴趣啊，等候神的一粒麦子。我刚才等候神，我觉得这个信息等候的太好了啊，真的神的说，就是神就讲话了，说太多人想要我的成功名声啊，但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成功的，也不想去效法我，不想去效法。没有多少人想活出我的形象来，即使我们这个平台，我在这里为这个平台在等候啊，所以没有多少人想活出我的形象来。为什么？因为那是需要舍己的，那是需要付代价，而且是生命的代价。 所以住在基督里面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我们的年度主题。我们在这个平台，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的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吗？住在基督里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来，活出与神一模一样的生活来啊，或者一模一样，就跟耶稣基督，这是父神的心意，这是父神终极的心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就是终极的心意，这是我自己认定的啊。我就自己认为，就住在基督里面，我也觉得应该是活出，把借着以赛亚书、以利麦子，一定要用十字架去对付他。你的己、你的肉体、你的血气，这个很不容易。我一开始，我在这之前，我自己的内在生活等候神，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好多年了啊，就是很多经文的开启啊，但是我真正上，我就是说，真正我上岗了，我进入命定，我的天哪，那基本上都是对付我，都是在对付，就在各种的环境。在这之前也有很多很多的环境，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命定，很多的环境那个时候人就想逃，因为太不容易被对付了，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开启，接着开启，接着这些开启都不能证明你活出神的形象来，真正的内在生活我就发现就是个舍己的生活啊。把他的生命慢慢的制作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说享受神享不享受。所以我的丈夫一直说，你怎么等候神没有享受神呢？你就是在这里呢，他就一直要。但是我自己的等候就是说，我就感觉我是需要来更多的是要成，在这等候中我发现更多是成就了神的一个使命，就是基督的使命啊，在完成啊。我有时候也很害怕掉到一个事工里面去了啊，完成基督的，就是完成父的心意。我常常是在这个里面一直把我带到这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破碎啊。等候神的动力就是让我的生命可以破碎，让我的生命被改变，这是我等候神的一个动力啊。但是至于平台上牧者的带领，活出神的形象来，我觉得是差得很远，特别是以赛亚书、以利麦子，我没有办法。我就觉得这个以利麦子53章对我来讲很远很远。我这段时间遇到一件事情，我就以为我就要来效法53章，神根本就没有给我53章，神给我的是另外的一段经文啊。他的经文是充满了他的慈爱和带领着的，他就说你不要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对于别人来讲，神就是没有说把53章给我，就觉得我算差得真了。我就说，我说我什么时候一粒麦子回到以赛亚53章？我尽管在读它，我在这之前40天的禁食，把以赛亚书在我里面被开启，来效法，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目标，而不是现在效法的榜样。我遇到的很多的事情，我就是紧紧的来依靠他，我觉得只有他能帮助我突破，帮助我。但是我要舍己，我要破碎，这个破碎是很不容易的，而且等候神也可以等到恩赐里面，而且还解释错了。等候神半天，就是我看到一个意象，好不好？其实这个都很好。我等候神，神也给我话语，对不对？但是这都不是目标，等候神的目标都不是目，这都不是目标。等候神，你要带领这个平台吗？你要怎么来带领呢？其实这个好不好都好，这个真的需要来带领，但是他的终极目标住在基督里，就是活出神的形象来。所以我很认同牧者在这个平台的带领，就什么我真的可以说是千千辈辈的啊，在这里就是听他们的带领啊。 因为他们所释放出来的传天国的福音，活出神的形象。哇，我觉得这个目标很高啊，真的对我来讲很高，我不知道对大家是怎么样子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来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把时间给新带到团。我每次跟你们留的时间都很短啊，但是我也愿意听到你们的分享，好不好？好，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谢谢你的这份长阔高深的爱，主啊，借着这个平台，主啊，你不断的来启示我们，主啊，也把你最深的那个心意，主啊，你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成为那有耳可听的就可以，哈利路亚，主啊，不但听见，并且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领受，主啊，在你圣灵的恩高和大能的里面，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出来，主啊，就是学校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心肠，也有这样的心智，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在你圣灵的开启的里面来看到这份爱，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来拥抱你的十字架，而不是在逃避这个十字架。主啊，帮助我们不再走旁通的路，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你，就是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一个羞辱，但是在神却是一个你的大能。主啊，怜悯孩子，帮助我成为那地落地的麦子，主啊，也帮助我真实的住在基督里面，让我被你所改变和摸索。主啊，怜悯孩子，愿意成为你手中的那个哦泥土，被你所陶造。哈利路亚，谢谢你，愿你的心意在孩子的生命中能够得满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愿麒麟真的是的 在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行出神我们所听见的道。是的，神呢，也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做这样的一粒落地的麦子，同时要彻底的死透。也来麒麟帮助我们，就是行出神你所要让我们可行的，也行出我们所听到的每一个信息。是的，主，我们就是这样的来赞美你。主啊，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是的，神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麒麟帮助我们，也愿神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关系的里面来做主。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神你今天要带领我们走到今天。神啊，你必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
阿们。可以听到我的话吗？
声音很好，请。
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你听得你哦，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电脑，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声音很好。
爸爸，谢谢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还可以活在你的面前，这是多么的宝贵。你的爱情比生命更好，爸爸，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实实在在做我们生命的功课，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永恒里永永远远和你相守，这是你的对我们的命定，也是我们一个盼望。谢谢你，这是你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必须得通过我们今天愿意付代价来得。爸爸，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真的是来创造了营造了这个环境，耶稣的宝血的功能，耶稣的宝血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在带领我们。爸爸，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每一天我们都是在你为我们兴起的环境中，我们来真实的操练面对自己。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需要恩典，让我们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功课，让我们的衣服被你的宝血洗白净了，让我们流失更不会丢失，让我们真的是预备好我们的礼服。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努力来操练，常常要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连接。主啊，能够效法你的使走，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并且靠着圣灵的大能和你的话语，可以活出一个舍己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子类平安。刚刚我们过去了这个周末，是赖牧师的这个圣灵恩膏的特会啊，这个特会很棒啊，比这个我发现赖牧师80岁了，他还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所以呢他这一次的这个特会跟这个往年的又有很大提升啊，这个我们更加应该学习。你看赖牧师退休了80岁了，他还在不停的学习，每一次他都说，哎，神又给了他几篇信息啊，非常开心。就是说他讲的几篇信息其实是一种提升。所以呢，我回想几句回应这个神妈和幸福代祷团的这个分享之前，我也回应几句啊，对这个特会啊，对这个过去的特会啊有一点回应。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特会就是说我想回应3点吧，啊，太多了没时间。一点呢，就是赖牧师他讲第一天的信息在圣灵里的祷告，他明显的就是跟以前就是有了提升。他最大的提升就是说他自己说他是接受了这个David Bolson 啊的这个信息的启发，所以他在圣灵里的祷告，他就是说有两种的类型。两种类型都是圣灵里的祷告，第一种呢就是悟性的祷告，也是在圣灵里的祷告，这是我们过去没有这样认为啊。实际上他讲的那个悟性的祷告就是先知性的祷告，他在上的讲到就是说跟神这种祷告不是单向的，就是念一个清单啊就走了，不管神听没听，回答没回答啊都不管啊，就是念一份清单就走了啊，就是这那种单向性的祷告啊是不同的，在圣灵里的祷告啊，它是双向性的啊，听见了神的旨意来回应神的旨意啊，这个先那就是说先从灵里能够就是摸到了神的心意，然后进到这个悟性的里面，能够化作语言，然后呢再把它祷告出来。它这一种呢就是描写的其实就是先知性的代祷。啊，他是讲的这一种形式，他把这个先知性的代祷归为圣灵里的祷告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当然方言的祷告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圣经里面写的比较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啊对于这个先知性的代祷大家都过去不太清楚，所以赖牧师这一次把它讲的非常的细致啊，怎么样才在灵里摸到了什么心意，然后啊去到悟性里面化作一个话语。因为你灵力的感受不一定能话语表达的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灵恩派他的神学不是那么清晰，他的圣经的根据也不是那么清晰，他实际上我就发现了，哦，他是灵力转化到话语的时候他有一点没有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话语，因为他在话语上面不是那么强，是训练不是那么强，他进到了不同的层面以后，他这个不是他的强项，他灵里的领受是强项，话语上面不是很强项，他很多都表达不出来，或者甚至是表达是错的，他用经文来表达也是一样的，他对经文不是那么熟悉，对经文不是那么了解的深，所以他用经文来表达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不是那么合适啊，这就是常常有这个问题。然后再借助话语他把这个过程讲表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然后呢然后第三篇信息他讲到恩膏的三个层次，这个是非常清晰的啊，这个我们都是他讲的非常的清晰，就是层次。第一呢就是神同在的彰显，那是神能力的彰显，第三呢是神荣耀的彰显，这个讲的非常清楚啊。实际上呢的这个所讲的就是三个节期神同也，其实就是初熟节的恩膏。因为重生就是说代表什么呢，代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同在的恩膏啊，这个神同在的彰显。那么呢这个神能力的彰显就是五旬节的这个圣灵的恩膏，因为圣灵的恩膏耶稣就讲了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这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呢这个再三的讲到五旬节的恩膏是一种能力的恩膏，是运行在使徒身上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一个祝棚节的恩膏呢啊它就是彰显神荣耀的这一个彰显，神荣耀的彰显啊，那就是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它就是神荣耀的彰显 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圣灵的恩膏啊，所以呢，这个他这个讲的很清晰啊，他明确的讲出恩膏的三个层次，所以呢，这个三个层次就像这个三层楼啊，所以呢，它是你越是第三层，它越是包括下面的，就是当我们讲到荣耀的这个层次的时候，它是包含了这个同在和能力，它不可能荣耀都彰显出来了，又没有同在又没有能力，不可能的。它荣耀的彰显的时候，它既有同在也有能力。但是为什么荣耀有什么不同呢？荣耀的最大的不同我看出来了，它既有同在，它也有能力，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对吧？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品格给彰显出来了啊，这彰显出来了，这个就是说它有同在有能力，它还有这个神的形象啊，所以它进到荣耀的这个恩膏。那么呢，我还想评论第三点呢，回应一下，就是说生命成长的三根柱石，因为荣荣姐姐也评论了一下啊，说三根柱石跟我们讲的三把钥匙是吻合的啊，我自己想一想呢，不是那么吻合，所以呢，这一个他这个不是那么吻合，但是又不矛盾，他这个他是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没有我个人觉得三把钥匙专门针对第二阶段丰盛生命的三把钥匙，而奈牧师呢，他并没有去区分两个阶段啊，救恩的这个第一阶段和这个第二阶段，他就是笼统的根据他一生的经历总结出这三把钥匙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我们所讲的三把钥匙是专门指的丰盛生命的这一个三把钥匙，它是第二救恩的第二阶段。所以呢，他是不能完全去套啊？他的奈牧师讲的这个丰盛生命，这个生命成长的三根柱石也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个教会啊，他有传福音，有初心造就，有生命栽培、门徒训练啊，不是都全部都是指的这个第二阶段啊的这个经历，因为。这个教会嘛，他必须要出埃及的经历啊，过红海的经历啊，经过旷野的经历啊，在西奈山的经历啊，还有过约旦河的经历，还有进入至圣所的经历等等。一个教会它是需要有各个层面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宝贵这个奈牧师他的这个信息，他是作为一个教会，是一个也包括了不同的层面，而这些。层面呢是我们都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的底子非常的薄弱，但是神呢跟我们的辅导也是特别的高，然后他给我们的开启的这些信息也是最前沿的信息，所以呢我们跟人对话的时候呢不要去比谁高谁低，实际上呢是这个牧养凌晨当中不同的阶段啊都是有需要啊，都是非常有需要。所以呢这个神给我们开启神的欺凌，其实这个神同在的恩膏，神能力的恩膏，我们也都非常的缺乏，非常的需要的，非常的渴慕的，这样神开启我们丰盛生命的三把钥匙，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救恩的第一阶段的很多的这个功夫的还都还也是需要经历的我就所以呢就是说我就回应到这一点吧。然后呢就是再转到这个森马幸福代表团他们的分享他的这个分享呢就是说是很宝贵的，我觉得他的分享是就是都是围绕几个点，一个是年度主题一个是住在基督里三把钥匙和这个神的欺凌还有这个落地死的麦子他是围绕着就是年度主题和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和这个年度主题，它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内容丰富的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分享。我觉得什么的这个分享呢就是非常的阿门的，就是说他的那个领受是非常关键性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他讲到这个住在基督里，他比如说他讲到住在基督里，那么呢他就分出几个层次就是住在基督里跟等于是不是等于享受神呢，住在基督里肯定也包含了享受神，是不是都只是享受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的人呢，他就停在享受什么啊，这个不，这个很可以理解的。就像那个这个聚会所的他的第二代人就是李长寿啊，他们聚会所本来他们强调这个住在基督里是有两个层面的，既有享受神，也有这一个十字架的破碎，而且十字架的破碎是他们聚会所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传承。但是到了这一个李长寿的手中呢，他就把这个生命破碎这一条去掉了，他只剩下享受神，他写了一本书专门就是享受神，你知道吗？但是这就不对了，知道吧？享受神是对的，但是去掉这个生命破碎就是不对了，走偏了。住在基督里面是包含着生命破碎的，这个是第一点。然后他也分享到这个住在基督里就是要去领受恩赐和恩膏，你不住在基督里你得不到恩赐和恩膏，所以住在基督里就是要去领受恩赐和恩膏。那么这个对不对呢？这个确实你住在基督里啊，你就会有恩赐和恩膏，你就可以领受到恩赐和恩膏啊。所以呢，但是这个住在基督里是不是就目的就只是为了领受恩赐和恩膏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思想的。有很多人灵恩派，是吧？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的伟人，灵恩派里面有很多的伟人啊，这个甚至包括我们现在还活着的这个贝利亨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那库满的那个学生啊，但是呢，你就看到灵恩派，他往往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会出现一个问题，他们里面的那些领袖啊，就像以扫一样，要以撒一样的啊。这个以撒，你看圣经里面啊，虽然神是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圣经里面的以撒是非常轻的就过去的，带过去的。雅各就是发重笔来描写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撒他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他的早年非常好，很属灵啊。这个你看他曾献以撒的时候，他就配合得很好，亚伯拉罕献以撒嘛，他越年轻的时候他越表现好，但是呢他很可惜，他越老他就表现得越差，他最后祝福的时候他就完全违背神的心意，神让他祝福雅各，他偏想要祝福这个以扫，但是呢这个神没有让他成功，但是以扫的晚年其实是偏离神的旨意的啊，他的晚节不保，没有走好这个最后的一段路，开始跑得很好，灵恩派就是的领袖就有这个问题，他往往前一段非常的辉煌，但是他后节往往后面啊出现很多丑闻啊。这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就是因为他住在基督里，他只是为了恩赐和恩膏，这个就是他的教训，不是说恩赐恩膏不好，但是他不能作为终极的目标啊，甚至这个追求这个爱啊也是一样的，你这个赖默斯都讲到了啊，神的个性的这个性情里面，他有很多的性情，他有公义。他有这个严厉啊，他这个就恩，他也有恩慈、慈爱，他都有，所以你要平衡圣洁啊，所以对神的这个性情不能只是说我在这边啊，你看那些刚性主的那些，你去留意那些刚性主的人，他就强调我只要神的爱，我别的我都不要啊，所以你看到他这种讲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刚性主嘛，你想想看那些婴孩啊，你能够要求他多少呢？啊，他除了要也妈妈抱，要含着奶，他还要什么？他什么都不要了啊！所以你要把他拉开，他马上就哭，这个就是婴孩的表现嘛。所以我们要能够成熟。所以呢，这个圣马可分享，这个住在基督里的终极目标是要活出神的形象啊，要像耶稣啊一样的品格。那么呢，你要怎么活出耶稣的品格？你必须要走耶稣的道路。必须要付代价啊，所以呢，这个你光想要耶稣的恩赐和恩膏，光想要享受住在基督里，这个是不够的，你要活出耶稣的样式，那你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呢，这个体会是很深的啊，这是非常深的体会，就是说我们需要来啊，需要有一些就是领受啊，领受这样的分享，这样的信息啊， 所以神给我们呢就是三把钥匙啊，这三把钥匙呢就是说不能孤立起来啊，就是说这三把钥匙必须要结合啊，就是说住在基督里，落地死的麦子，神的七灵啊，这三把钥匙你怎么来理解呢？最好我觉得最好理解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比作三股拧成的绳子，或者是三把钥匙。这个三把钥匙呢，它要同时使用，这个锁才打得开。你用一把钥匙锁打不开，两把钥匙锁也打不开，必须三把钥匙同时使用，这个钥匙这个锁才可以打开。那么你就理解对了，就是说你不能够只强调一把钥匙，两把钥匙把中间的任何一把钥匙去掉，你都打不开这把锁。我可以肯定你啊，你把你去掉任何一把钥匙，你打不开这把锁，你必须同时使用这三把钥匙，你才可以打开这把锁。这个是我要强调的这一点啊。这个另外呢，这个年度主题，这个年度主题呢，就是啊，依靠神的七灵，传扬天国福音，活出神的形象啊。它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活出神的形象是我们这个个人啊，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啊。那这个这个传扬天国的福音，它这个这一个啊这一个这一句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概括性是最高的啊，就是这个整本的圣经真理可以说都包含在这个传扬天国福音啊这一个里面，所以它是最整全的啊。所以呢，传扬天国福音其中就包括了活出神的形象啊。那么呢，这个传扬天国福音啊，他讲到这一个啊，圣父圣子圣灵啊，在这个末世要在全地作王掌权。那么呢，他在全地作王掌权呢，当然这一个啊，神的形象，他希望这一个不仅神的儿子啊，是活出神的形象，而且他神的儿女啊，神的子民都要活出神的形象。他不光是这个，实际上他要在全地做完，他包含整个地球各个领域啊，都要彰显神的旨意，神要做完掌权。那么呢，神要在政府做完掌权，神要在媒体教育做完掌权啊，甚至神要在生态环境里面都要做完掌权。所以呢，你就知道他的这个范围啊，是这个。这一个范围是更大的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是我们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进入啊，我们也不会一下啊就全部的了解啊，但是呢，哎，我们愿意去啊默想，有一些这个领受，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想分享一点呢，就是说恢复神的形象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恢复神的形象必须成为落地死的麦子，必须经历生命的破碎，必须要付代价，必须要难受。你知道这个十字架是很舒服的吗？不会，十字架是很难受的啊。但是呢，难受不一定是十字架，受苦不一定是十字架啊，但是十字架一定是难受，一定是受苦的。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啊，你的这一个你就提高很高的，提高很多了啊。大家去思想，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就是说十字架一定是很难受啊，一定是很痛苦，一定是啊很痛苦，很受苦的。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难受、痛苦、受苦不一定是十字架，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这一个明白这一句话。大家明白了这句话呢，就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要做好这一个思想准备，不要盘痛，不要怕苦、怕痛啊，就是怕难受，你不要怕。第二，你不要白白的受苦。你受了苦还是自作自受，并没有使你的生命活出神的形象来。所以你记得这两句话呢，就既避免我们盘通 啊，怕害怕受苦，也要避免呢白白的受苦，就是受了苦也没有活出什么形象来。那么避免了这两条陷阱以后，我们才可以真的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路线，就是说受了苦以后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荣耀的里面。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应该现在可以了啊，因为这个歪歪条这个设置常常会变啊。感谢赞美主，刚才啊无论是幸福代表团啊孙师母还是周爸的教导啊幸福代表团的祷告分享的内容好丰富好丰富。我觉得这一周一开始的周一，我想也是借啊神借着他的仆人赖牧师啊，在这样一份特会的恩膏里面，给我们带出这么大的一个开启。其实呢，这个开启好像也不是很新，但是总结的很好，就是把它很清晰化了啊，清晰化的清晰的非常好，很感谢神。我首先回应一点，就是有点感动，就是刚才幸福代表团的这一份的分享，就是啊住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确实是这一周啊，我正好上过去的这个周和周末呢，有与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点交通啊，有一位姐妹她特别找到我要跟我一起交通啊，她是一位信主不长，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啊，她是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他是比较成功的一位企业家，他跟我分享，就是他这一段时间他领受这个克莱尔的信息，他是天天看这个爱的膏油，他还不知道这个爱的膏油是我们教会的爱美姐妹所那个的，他还说他才第一次知道，哦，原来这还是跟我们家恩有点关系。我说是啊，他就体会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因为他信主不长嘛，他发现这位耶稣呢，他体会到要信耶稣啊，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是要像耶稣那个样子的。他说我第一次体会到的，就是他其实不是第一次，他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就是说真正像耶稣就是要效法耶稣，或者像耶稣，或者是信耶稣，他觉得就是要像耶稣那一样的啊，那样的付代价。这个他是很知道，他说他因为他第一次参加遇见神呢，他就看了那一个耶稣受难记，他说我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但是我看那个耶稣受难记我好难受。他说，我说你难受在哪？他说我难受，他难受的不是我们一般的人难受看的那个场面，耶稣被钉啊鞭打呀，然后钉在十字架那个苦那个痛，他还不是这个，他的难受是看到了耶稣被轻看被羞辱。他第一次他说哎呦，人要被变成这样，他说哎呀我想到我都难受。他说这样的歧视，这样的轻看，这样的把他不当人啊，这样子的来羞辱，哎呀，他说我想象我只要他中间的一项我都受不了。他说我受不了，我要这样的话，哎呀那这怎么弄啊。他说哎呀我好痛苦，我好震撼。我说你真看出门道来了，我说你还没信主你就看出门道来了，我说你现在完全都抓的是对的。他说我现在才发现我信这一位神呢，其实呢，他说要像耶稣这样子的，要被人轻看，要被人小看，要被钉死，要被怎么样。他说哇，我现在就在挣扎这件事情。我说你真进去了，你还真的不看表面不看热闹，你还真看到本质了。我说你他说他现在很痛苦，他说我要不要走这条路，但是呢我觉得我原来这条路他也成功啊。他说我原来这条路我其实不想走，他说这个成功这个世上不就是个钱名声什么东西，但是我并不满足，我真正的满足是我这信主这一年多，所以我喜欢这条路，我愿意走这条路，但是我好怕。他说这条路就像耶稣，他说那个时候我看他的那个视频，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我就知道我们要信耶稣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高高在上，不是被别人推崇，不是被别人高看夸奖啊，带着荣耀啊，带着别人啊竖大拇指啊，你真棒。他说我知道不是那样子的， 我知道是这样的，是耶稣那个样子的。他说我痛苦啊，我现在就走到这儿来了。他说我就不知道是怎么该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下一步，他说我现在对这个世界真的没兴趣了，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把我的事业关掉。我发现我的时间不够。他说主耶稣要回来了，这样的话我会花费太多时间了。我在琢磨我要不要关公司，我要不要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追求这位神，否则的话我肯定不成。他说这个时间我花太多时间精力了，我太多时间精力去搞这个公司了，搞这个事业了。他说这个会耽误我的追求的。他就来请教我。我说呢，我跟他的回答是，我说你第一，你真的知道我们信仰的，抓到了我们信仰的一些本质了。你真的不是只是外表看啊，外表的这一些东西。我说你的挣扎，你的痛苦是因为你看懂了，你看懂了，你知道我们这条路是什么一条路。他说这条路完全跟世界是相反的，这条路肯定很少的人进去，肯定很少的人走的。他说这肯定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说你就真抓住了圣经的耶稣所讲的这条路呢，没多找着的人很少，这条路啊是很窄，窄门很小啊，道路很窄，找着的人也少。他说是的，一定会是这样子的。这条路不是大家是让大家走向成功，走向荣誉。他说这个路不是这样走的，这条路好像不是往上走，好像是在往下走。他说这个真正搞懂的这种人一定会人家不愿意走的。肯定很多人不愿意走的，一定是很少的人找得到，很少的人才愿意走。我说你没有读多少圣经，你这抓的好多东西内容啊都是主耶稣讲过的。他确实是这样，他就说我现在要面临的一个抉择了，我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很痛苦。我不是说因为我没钱赚我很痛苦，我是觉得如果我要把我的事业关掉，他说那很多的人都会来说，这个人曾经是全国这个行业的数一数二的，这个人不行了，坐不下地了，这个人失败了，这个人当窝囊废了，这个人当逃兵了。他说我不仅仅在我的行业当中被人歧视轻看，甚至我的家人都会来责备我，都会来轻看我。他说我一想啊，我好痛啊，我一想我就不得了。他说我心痛的不行，我现在就我只想象一下我都扎着我的心。他说那多难受啊，那怎么走啊，他说那我怎么活啊。我说这条路就是耶稣走的。他说是，我看懂了，我知道耶稣走的路是这样的路，我知道我要走耶稣这条路，我想成为得胜者，我一定要走这条路。我一定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我太可怕了。他说我想到我都怕，我想到我都怕。我当然我就跟他鼓励，我说不是你想象的不怕，怕是因为你对这个老我这一块呢他是很痛苦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只要踏上这条路，其实你在神的里面其实也是蛮有满足的，也是很喜乐的，只是世人轻看你，肉身要来受苦，老我要受苦，但是你在神里面你是会得到满足的。我说你，而且你会在永恒当中笑到最后，你会笑在永恒，这是一定的。现世能不能那个，现世其实你也能够知道，你跟神的同行是很美妙的，那一份甘甜，那一份享受是你别人理解不了的，但是是要付代价的。就像刚才周爸讲的，是要付代价，是要受苦的。这个苦是我们老我苦，是我们肉身苦，是我们就是这个世上活的这个人的苦。但是他换来的其实是在神的里面的那种偷着乐，在神的里面的那个灵里面的快乐，灵里面的满足，这个是一定有的，这个是现世要报的。当然在永恒当中那一定会报，就是在永恒当中你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你就成为那一个最终笑到最后的人。所以这个是人世间看不到的，人体会不出来的，只有眼睛得开，你的价值观三观被改变，你才愿意受这个苦。这个苦是值得的，这个苦是必须的。像周爸刚才特别提醒，不要白白受苦，因为有的人是为罪受苦，有的人是为保护老我受苦，有的人是在为老我在受苦啊。比如说你的老我很强，你的家庭的关系就很糟糕，你的婚姻关系就很不容易建立，你的各种关系都很糟糕，对不对？所以你其实有很多人是在为老我受苦的，他很多人是在为自己的罪在受苦的。你今天所受的苦可能是你以前犯的罪，你在收这个果子，所以这些苦就是白白受。但你要明白，你这个苦，有些这些苦是不建造生命的，只有真正的为主受苦，真的就是为了对付老我， 就是要走上十字架这条路受苦才能结出果实来，这个才能叫一粒落地死的麦子，其他不能叫落地死的麦子。这个分清很重要，这个界定很重要，不是等于受苦就一定是十字架。中国教会有一个很错误的偏差，就是以为受苦就一定是走十字架，不一定啊。中国教会很多那个原来是很推崇受苦的，但是那个受苦有的时候有点偏啊，不是说所有的受苦就一定不是走十字架，但是确确实有一些受苦，他们把受苦等同于十字架，以至于里面很多很多的偏差，甚至有很多人在外面受了很多的苦，但是老我好强，那个老我好硬，特别强，特别硬，那是受了很多的苦的，但是他为什么老我没降下来？因为他受的苦，他把不应当受的苦理解为走十字架了。其实很多人是老我在里面好强的，其实这是老我的受苦，很多人是在老我受苦，不见得都是在为主受苦，这个很重要。在我刚才那个周爸在讲到三把钥匙和三股拧成的绳子，我有点感动，就是三把钥匙确实是这样的，你差一把不能开锁，你每一把都哪怕是铜造的是金做的都不行，你再漂亮做的再好，单把单把的用就不行，它必须三把同时到位。这个跟我们提出很深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呢今年5779年神就开启这三把钥匙要同时使用，这个实际上是要神的七灵来带领的，就是这三把钥匙同时使用咋用啊，是怎么用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这里头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是一张白纸，怎么用啊搞不清楚，这个确实是要神的七灵，智慧和聪明要进来，神的七灵要进来，要让我们灵巧，非常灵巧自如啊，在中间来那个像那骨节与骨髓啊，都像那个小刃啊，就是神的话就是两刃的剑，在这里面清晰，很清晰，很清透彻，这个是要神的七灵来带领，就是我觉得是要圣灵来带领的。我们现在一毛黑，但是呢我相信只要我们认准往前踏进去，神的这个气灵会带领我们越来越清晰。还有一个三股拧成的绳子，我觉得这个三股拧成的绳子，我曾经看过一位牧者，他讲到三股拧成的绳子，这三股他必须要不仅要同时用，还要拧起来用，拧成用，他不光是同时用就够的，所以就像三股绳子啊，你看这绳子，所有都绳子都是拧的，都三股拧的啊，三股它并不是三股同时用就够，三股同时用只是三倍的力量。就是假如说一股绳子你的那个强度是100公斤的话，三股同时用呢相当于300公斤，只是三倍而已。但是三股拧成的绳子呢，它的承载量是1000多公斤。为什么三股每一股绳子只有100公斤的绳子，一拧在一起它就变成1000多公斤呢？哎，它这个很奇妙，这个就是三股为什么要拧。那我想呢，这三把钥匙其实也是三股绳子，它怎么在中间拧的用呢？这个可能也要神的七灵来开启，不是简单的把它拼在一块就够的，这个也是带下加倍的恩膏，加倍的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我想也要神的七灵来开启，来带领我们。今天内容很丰富很丰富，我相信神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带领我们，来一样一样的来化作我们的实际行动。好，我今天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新复活代祷团的领受。我就回应周爸刚才所讲的这个，就是不要要为主受苦，但不要白白受苦。那么就说白白受苦这件事呢，就是我听一位老牧者也讲过，就说我们在这个进天国的路上，我们是要背起十字架走的。你要是想被人抬着轿子进天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要为神受苦。那么不可白白受苦呢，我觉得这里边就讲到刚才孙爸也讲说神的欺凌，我觉得你要不为神，你要不去白白受苦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来住在耶稣基督里，然后领受神的这个欺凌。那么有一点呢，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像圣灵这个能力，就是当圣灵的能力来的时候，当圣灵的这个那群那个急那个流来的时候，跳进去我们去做工，那么我们就会事半功倍，这样呢就减少我们在当中去受苦。那赖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到一个细节，说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你要先祷告寻求神，如果平安在你心，平安在你心中作王，那么你就要往前走，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各种阻拦，各种难处， 受各种苦，但是你要坚定的相信平安继续在你心中，你要坚定的去为这件事情祷告，寻求继续往前走，去突破那些难处。我觉得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吃一些苦，会有些难处，但是这些是在为基督受苦，是在往正面在走，不是白白受苦。那么讲到这个我们要为基督受苦呢，这第二点呢，讲到为基督受苦呢，就是昨天我们在和赖姆士夫妇有一个就是座谈的时候呢，有姐妹就问到说师母，像你这个身体哈，这么的多的这个病症，这么多的癌症，这么多的难处，你难道真的就是说起来好像容易，但是你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点对神的抱怨，对神的这个不理解吗？然后那师母就讲到说，我其实是赖牧师在之前跟我们有分享，然后我就说师母之所以能够不真正的不去做到对神有抱怨，不去有这个有这个负面的思想，是因为他真正的为神受过苦。他们两位在年轻的时候，赖牧师讲的一个细节说，当他原来他们两个从小十几岁就在一起上高中，那么这个赖姆士从来就对这个姐妹，他们在教会里 也一起追求，他就认为说这个姐妹不是很追求，不是我所喜欢的那个类型。那么他就对这个师母这个误解啊，一直持续到他们两个人又一起到这个在外面服侍，有神学院的服侍等等这些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他对这个师母的误解。因为师母当年是在教会的时候，只要牧师祷告说我们现在做结束祷告，最后一说阿们，他立刻就冲回家去。所以赖牧师对他有误解，说哎呀这个姐妹不追求。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个师母是从小他只要一到教会去聚会去追求，回家一定要挨打，而且不是拿棍子打，是拿什么，拿藤条打。因为他爸爸说拿藤条打，藤条不会断。所以真的是为神受过苦，而且受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苦。他这样的受苦，这样的追求，才能够铸造出他现在这样，虽然经历了人生当中无数次的这样的这个手术这个化疗，甚至各种各样的这个器官的被切除，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他才真心的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没有怀疑，没有抱怨。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来记住这个今天周爸的这个两点哈。一，我们要为神受苦，抬着花轿上天堂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们要不要为神，不要去白白受苦，以为自己是在为神受苦，但实际上是自作自受。所以真的是要住在基督里，连在神的七灵里边，然后预备好去为神去受苦。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非常感恩今天听到孙妈还有心腹代祷团队，还有两位牧者啊，周爸孙爸的分享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我个人领受是非常一个全面的一个对近一段我们的领受是一个总结。特别周爸也对赖牧师这三天的特会也非常清楚的有这样一个回应，我们也听了更加的清楚。那我就在想，第一，神拣选迦安教会，现在已经带我们走这条一个进到得胜的里面啊，因为我们的呼召是这么大的这么大，要做第三类得胜者啊。那我们今天他的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带领，也一定要跟这个我们的呼召要相配。我觉得这是近一段时间非常明确的啊。那呢，今天主要讲到就是我领受，就是我们怎么来住在基督里啊，与主耶稣连接，像葡萄树一样啊。然后我也听到周爸最后讲到，就是我们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要受苦。这是必定要受苦，因为这是主耶稣走过的路，我们作为他的门徒要跟随主，这是必须要走的啊。我们以前经常提到，不可能没有受苦就要荣耀，不可能没有死就有复活啊，这都是必须的啊。但是呢，我回想一下啊， 我在我信主的经历当中确实很独特的，刚开始是因着神的福音的大能，神的神迹啊，他让我走的很多的恩典啊，在我的身上啊，我回想起每一步啊，都是神的大能和神迹啊。但是呢，我因为不太明白这些圣经，也没有从来也没有领受过，只是跟经历了这样神的神迹和恩典，以为这就是走这条路啊。但是呢，确实走得越来越辛苦，越来越苦，经常也问过啊，自己也在想过啊。但是虽然头脑明白一点啊，走这条路不能神像婴孩似的老是给你一些恩典神迹在你的身上，是让你效法耶稣，破碎我们的老我，背起十字架天天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光景这么多年，真的很多的时候我分享过，哎呀，我现在比以前还痛苦啊。那经过近一段的领受啊，那呢真的刚才听到周爸的分享，确实意识到是自己是受苦，是不是为了耶稣，是自己因着自己的老我，因着自己老旧的生命不愿意改变啊，总想旁通，所以说这个滋味就是很痛苦啊。甚至呢，自己又有神在我身上的一个神的呼召和带领，又不敢完全的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滋味很痛苦的啊，又不能离开神。又不靠着耶稣去做，那就是真的上不上下不下，白白受苦啊。但是呢，真的借着近一段时间啊，特别歪歪啊的教导，还有近一段时间，确实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一个领受。我们今天怎么来找到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我们不连接基督，我们靠着自己想走这条服事主的道路，一定很痛苦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要靠着七灵的恩膏，我们要降服下来啊，降服下来。我们不懂的神不会怪我们，当圣灵一劲感动我们让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很明白的，我们去要顺服。我们还不顺服，我们就真的不光是白白受苦，机会也不是老有啊。因为这条路走进了这条十字架的路啊，进了这个门里边还有这条路，这条路需要我们每一天要破碎自己啊，要靠着神的能力来遵行他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神的带领，特别现在今天很多都提到这三把钥匙，缺一不可，靠着一把钥匙不可能。在这三把钥匙同时我们有这样的领受，我们愿意这样的去跟随，神就有能力来改变我们啊，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说我非常感恩神借着赖牧师这个周末来，他给我们的重生得救开始对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啊，和我们现在所领受的，我们回想起来都是有神的一个带领，有他的一个心意在里边啊。就像这个周末那个美国那个韩国牧师啊又来了啊，释放领受真儿子这个信息，我想这都是神精心在我们这个群体安排的。我们今年五月份要没有这个新儿子的特会，他不会让我们认识这个牧师的。当我们领受这个真儿子这个特会啊，然后我们这个香港神就派了这样的人，这回就能来到我们当中啊。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我想我个人我们弟兄姐妹要有一个这样的感动。所以我现在我们要思想，我们还是什么事情我们很痛苦，什么事情让我们很不喜乐啊，是不是为耶稣，还是我们老我，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要改变我们，我们不愿意改变。赖牧师讲到这一点，神 我们已经都很明白了，神给我们安排的这个十字架啊，环境啊，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是他为我们精心安排的，没有一点是他好像这个事情没有考虑那么周到让我们承受，不是的啊，每一件事情他都是真的对我们有益的，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来依靠神。我觉得他讲到这些，最后也讲到保罗啊，这个他身上这个病主没把他挪去啊，所以这他讲到这一篇我也很大的一个领受，非常感恩。我就相信神会在我们这个群体每一步他都会带领，当我们愿意回应付上代价，神就有能力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好，感谢神，我们都呼求神愿意成为一粒啊落在麦子里，愿意为神为耶稣死啊，破碎劳我死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神就能带做成他的功。好，我就回应这些。
不，谢谢各位牧者们的分享啊，我就是有一很领受很得着，就是有一点回应，就是开始前面讲到说我们追求神，我们追求住在基督里不只是，如果我们只是追求享受神，追求恩赐，追求这个爱，都可能出偏差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付代价活出耶稣的样式。刚才周爸也提到这个李长寿他的这个在继承弥陀圣经上面他后来就偏差了吧。享受神这一点就是抓住把这个受苦被十字架破碎生命就去掉了。那我想是我们这段时间因为在学习这个雅各书。那学习雅各书我们也是求神要赐下一些材料，那么从最一开始呢我们有感动，就是使用这个 Mike Bickle 的这个材料 iHop 的前面看了几课觉得还可以，程度差不多还可以，我们就用它的作为一个基础。那么在一章两章三章之后呢就是那因为弥陀生弟兄他也有雅歌中之歌哈，这个雅歌书那么我就两个材料来对照着来看，对照着来学习把它融合在一起我就看到这个区别就很明显哈，就是Mike Bickle 他受呼召要讲雅歌书呢哈，他的重点呢是在于被神接纳，享受神的爱。那么所以在前面一二章呢就是他就写得非常的好，他的基础很接近于大部分的人，就是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我们就是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光景本相，神都接纳你，你要到神的面前来，不能因为你不好你就逃避神你不到神的面前来那么你没法往下走是非常好的。但是随着雅各书这个灵城生命的进展呢我就感受到他在这个生命破碎的上面的程度呢就是有限甚至很明显的一些生命破碎的这个经文话语呢它的解释呢都是更加偏向于这个神的接纳，就是一直停留在好像前面两三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后来弥陀圣经用的这个书的话呢我们就用的越来越多，在这个combine 这两者的时候，当然我们是一边祷告一边来看怎么样来结合，也能够结合到不同的程度，也更加的全面一些。那渐渐的你弟兄他这个生命破碎的，因为本来雅各书他就是一个生命往上进展，他没有总是停留在第一章，往上进展不断的破碎炼净，又是试验又是炼净，他确实是一个生命破碎的心腹从小妹成熟的一个路，付代价改变的一个路所以到后期到大概二三章以后吧，我们的比例就是越来越就是多你弟兄的这个材料就使用的越多， Mike Bickle 的就会少一些了那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因为都喜欢在外面去学习材料有的时候会吸取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比较平衡的成熟的框架，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哪一个方面特别的谨慎，但是我们有一个成熟和平衡的框架，在你吸取外面的材料的时候，你就不会说是看谁的名气大，或者是看谁的怎么样写的你喜欢是怎样，而是要看他真正里面生命所体现的这个程度，或者是他偏重的这个方向，你就能够比较平衡的去吸取了确实是那第二讲到周爸讲到十字架的这个受苦我确实回顾我自己在很多年间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这个痛苦白白受，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 这个受苦是为了对付什么，那时候是糊涂的哈，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在那就像现在这么清楚哈，是在对付世界，是在对付肉体，是在对付己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回应是怎么样，我是不是在学功课，我有没有学到呢，我有没有透过这个受苦更加被炼净呢，更加恢复神的形象在我身上。那个时候我们不明白甚至我们连这个学功课的这个概念都没有，我们还希望在改变对方啊等等这些误区的里面，所以很多痛苦白白受。在今天我想从这个程度开始往前走的就不应该再有痛苦白白受的这个状况，真的是这个十字架的目的我们都知道了，神要做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来配合。那这个特会呢除了赖牧师本身他的这个教导的这个领受，我自己特别有得着一点呢，就是当然是神在第一堂的时候，实际还没有信息啊，只是在敬拜的时候，突然呢我就是感受到主呢就是感动我，就是说他自己和他的妻灵是不可分开的啊。我就感受到为什么我前一段时间好像对妻灵的这个好像不是很重视，或者也重视但是好像不是那么重视，是因为在我的里面呢就是神就是好像抛开我的一个心思，就是我觉得这个妻灵是跟耶稣是独立的啊，就是而且我还是有点把它归结为能力恩高的这个方面，所以我没有特别的去重视它。但是今天因为讲到三把钥匙的结合，那一天在敬拜中间神也感动，就是说我需要追求的是主耶稣和他身上全备的灵，因为主耶稣自己他是我们所追求，我们要住在基督里嘛，他也是走十字架道路，他是一个落地的麦子。那但是七灵就是在他身上的灵，我们不可以把它分开，不论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运行在七灵中间，他才就是说是他是这样行事为人成就在天父旨意的。那么他今天坐在天上，那七灵也是从他的里面发出来，七角七眼七灵，所以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当我知道神耶稣跟他身上的七全备的灵是不可分开的，这个我的追求就会来更加平衡一点。我想是神来提醒我，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忽略和这个就是对七灵的认识的不太那么清楚，所以今天又特别的讲了三把钥匙必须是结合的，所以我也要更多的来寻求神，来把这个主耶稣他身上的这个七灵的运行来更多的来开启，让我的追求呢能够跟上教会的带领，能够更加的平衡。三把钥匙能够结合，就能够更快更有果效的达到神的心意，恢复神的形象。然后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牧者的一个带领，再次献上感恩，好不好？好，那我。